一种叫思想关于解释圣经的一点基本的原则。这只不过好像是一个 appetizer 一样，如果大家听得有兴趣了，将来自己可以在这方面来用功夫，来思想，来研究。很可惜的就是我们这次没有太多的参考书可以在这里给大家看，在卖书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可以买的。但这里我简单的先提出一两本书来，大家如果有兴趣，在别的场合如果有机会你能够找到，大家可以看。我提出两三本参考书来。参考书这方面的材料实际上不是顶多，但是有几本呢却是很实际很可用的材料。其中有一本呢，就是大家也许都很熟悉的 Louis Burkle 做的 The Principle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Louis Burkle B-E-R-K-H-O-S Louis Burkle The Principle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是很简单但是很实际的一本书，大家如果将来有别的机会找到可以来看。如果是找大的书呢，或者是比较详细的，有一本书差不多等于释经学的百科全书一样，是 Milton Perry 做的。 Milton Perry P-E-R-R-Y Milton Perry 是很老的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做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 Hermeneutics Milton Perry 做的，是很老的一本书，但是就是相当详细很周全，我说差不多等于释经学的百科全书。你想得到的问题呢，它里边差不多都讲到了，而且每一件事它都会讲得很详细，全本书比这本圣经还厚，很大的一本书，里面都是很小的字印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也许你不能够把它读完，但是比如说你遇到一个问题，想假如遇到一表的问题怎么解释，你到里边去翻一翻，它会有一表的解释。比喻怎么解释，它里面有一段先讲比喻的问题，讲到地名人名，它一段段的很多，差不多等于跟百科全书一样，我们不能够拿它来整当课本读，但是需要的时候去参考是很有用的一本书。然后有一本最近比较新的书是 Bernard Ram 做的， Bernard Ram R-A-M-M Bernard Ram 做的，他这个书的名字推了好几版，名字也改变，最初的时候叫做 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后来就叫做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所以看哪一版是不要紧，你要看的是 Bernard Ram 做的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那么就大致说来就应该没问题，不论哪一版都不要紧，新版呢比较材料稍微多一点，大致说来就是很不错的。那么中文呢这方面的材料就很少，有两本都是翻译的，但是大致说来也不错。 Burkhoff 那本中文有，是香港信会出版部出的，就是 Burkhoff 那本 Principle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然后 Ram Bernard Ram 那本呢也是翻成中文了，而且加了一些个更正，在台湾出版的，苏邦铎自己出的，他自己出版，他翻的，大概也不是他翻，实际上是他大概是可能口头翻，别人帮他写，但是不错，内容很不错，用中文在台湾出版的，就叫做《释经学》，那个名字就叫做《释经学》，解释的是，就叫做《释经学》，有另外一版叫好像叫做《基督教释经学》，有一本就叫做《释经学》，他也出了两个版了，那么这几本呢都很不错。如果是大家想看一本书呢，那 Bernard Ram 这本翻成中文或者英文是比较最实际的一本书，材料相当的完整，不是很详细，做课本用的是比较适合的一本，应该是普通学校做课本用很好，不是很详细但是确实很完整，从头到了每一种材料它都有一点提示在里边。那么我说我们在这里没有这些书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参考。那么这个 workshop 大概是应该最轻的 workshop 了，没有很多 homework 可以做，也没有很多参考书来读，
但是我希望你，我们在这里思想以后呢，能够叫你有一点兴趣，将来你找到书的时候可以自己去参考。首先我们思想一下这个名词的定义。那么根据我们这里所讲的释经学这个名词，顾名思义我们就知道了，主要的目的是要想怎么样解释圣经，找到一些个原则来解释圣经。这个名词啊，英文的名词叫做 hermeneutics， 这个字实际上是从希腊文来的一个字 hermeneo。 hermeneo 这个字呢，实际上是在圣经上很常见的一个字，最常见用的最清楚的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27节。路加福音24章27节，我们记得那里主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那两个门徒，主耶稣就他们就讲到主耶稣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对他们说，把圣经上凡是有关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解释出来了，路加福音24章27节。那里用的那个讲解，我们中文翻作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么就是这个字。在这个以外呢，圣经里边这个字用了有几十次解释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到底讲到是讲解圣经，我们应该怎么讲解法呢？释经学这门学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问？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比方说到底它是应该算作一门科学呀，还是算作一门艺术呢？因为很多解经的人他们对这个看法很不一样，有人说释经学严格说来应当不是科学，是一门艺术，有人说呢释经学应当是一门科学。那么到底它应该是什么呢？在思想这门学问到底应该是科学是艺术以前呢，我们先应当思想一下释经学一般说来的分成的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的工作，或者同一段解释圣经的工作的两个步骤。用英文来说呢，这两部分可以用这两个字，一个是 exegesis， 一个是 exposition。 exegesis 这些字可能我们平常都不是常用的字，exegesis 跟 exposition 这两个字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 exegesis 的基本意义啊，就是要把一段经文的那原来的根本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你比如说我们读哥林多书，哥林多书最初保罗写的时候对哥林多人有什么意义，哥林多人怎么样明白哥林多书，因为那本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看到这本书了，他们怎么明白，他们从里面能够得到什么亮光或者得到什么教训，那个是 exegesis 的工作。就是说在写圣经的人最早的时候，最初他写出这本圣经来，他写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你比如说诗篇，大卫也好，或者所罗门也好，或者摩西也好，他最初写了这段诗篇，写的时候他根本对当时的人要想讲什么话，我们把那个解释出来，那个是 exegesis 的工作。那这个是指解经的第一步。今天我们解经的时候，如果只是解释到这一步呢，那么这个解经的工作没有解完，因为这工作解出来了，你对听众不见得有帮助。你比如说我们讲罗马书，我只是讲出来了罗马人怎么样明白保罗所写的罗马书，那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历史做工作只做了一半，还没有做到最终的完成的地步。那么这个工作第二步呢，就是 exposition。 平常我们说 exposition 呢，是说要把圣经上边的意义跟我们今天的关系把它解释出来，换句话说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教训。例如我们解释哥林多书，头一步解释 exegesis 的时候啊，是应该写出来 哥林多人怎么明白保罗的书信。那么等到第二步了，讲到 exposition 呢，我们就要解释出来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教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一步做完了，那么才能够算我们把解经的工作算做得完成了。那我们记得这个解经的这两个步骤呢，然后我们再看呢，那么解经的工作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呢？科学和艺术的基本的分别呀，我们在这里很简单的说，我们这里可能研究科学的人、研究艺术的人，什么人都有。但是简单的说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分。科学呢，它所注重的不是单单是一件事的那个结果，它还要注重那个得到这个结果的那个方法。因为你有了方法了，这个结果才能够重复的来研究。你才能够重复的来研究。那么你能够重复的来研究得了，才能够证实你的方法对错，那么才能够重新来证明你的结果对错。你比如说我们要分析水的成分啊，水是由氢气氧气合成的，那我们需要知道，不单是我们这样说，我们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把水分开分析成这两种东西。那么分析完了，你知道这个东西了，别人如果要是不同意你的话呢，他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分析水，看他能不能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样就证实你的结果对不对。那么证实你的结果对不对，你先要证实你的方法对不对。那么科学呢，是一个可以重复的，而且是一个必须能够重复的工作。你今天做一个科学实验，别人做同样科学实验的时候，他能够做出来跟你同样的结果，只要他的方法一样，你能够重复得了，而且重复的时候呢，所得的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科学呢，是一个很严格，是一个能够控制，是一个能够重复的这么一个方法。艺术就不是了。你要画一幅图画，比如说那些个有名的画家啊，毕卡索或者什么什么人呢，有名的一些画家，你不管他用什么方法画出那个画来，要紧的就是画好了以后，这个结果摆在你的面前了，能不能给你得到他所要你得的那个印象，或者你那个反应。那不管你有什么方法，而且普通情形之下呢，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呢是不可以重复的。一个艺术家你不能够叫他说，今天画一幅这个画，明天你照样给我画一幅，不行的，那个不可以的。真正的艺术是不可以重复的。而且他所要的不是你怎么做，他先放红颜色上去或者先放绿颜色上去没关系，随他怎么放，放得了那个颜色是他要你得的那个结果，这个够了，这是他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这么样说来，视经学到底是什么呢？是科学呢还是艺术呢？我们还是要看这两个，从这两个部分来思想。按头一部分 exegesis 啊，这个工作是一个很严格的工作，一个字怎么用、怎么用法、怎么解释，它不论在什么情形之下，它都是这么用法，它都是这么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如果是爱，你永远也不可以把它翻作恨，它就是爱，永远是爱。这两个字搁在一起是表示正面的一个说法，它永远是一个正面的说法。它如果是个反面的说法，它永远是一个反面的说法。你不能说今天我高兴了把它当一个意思解释，明天我不高兴当另外一个意思解释，这个不可以的。文字有它一定的用法，永远按它那个用法来用。那么样说来呢，说这个 exegesis 这一部分呢，应当是一个科学性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能够证实，你不可以随便的来改变。这个字你要拿这个字典查出来了，这个字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你不能说字典虽然这样讲，我偏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释，那么你不是解释圣经了，你解释你自己的思想了。圣经的意思用的是这个字，字典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那我们就只能够用这个方法来解释。所以这个 exegesis 这一部分的释经学呢，是一种科学，很合乎科学的工作，是不可以随便的，是可以能够证实的，是可以甚至重复的。但是第二部分的工作的 exposition 呢，就不一定那么严格了。这个很多时候呢，可以说有很大的艺术的成分在里面。 同样一个意思，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意思应用在你我的生活上面？这个每个人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每个人可能得到不同的亮光来应用同样的一个真理。同一个真理，一个人可以把它应用在一个场合，另外一个人可以把它应用在另外一个场合。与原来的圣经写作那个教训没有冲突，但是它的应用的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个呢，这一部分呢，好像可以说是一个有点艺术性的工作，如同做饭一样啊，都用的是同样的材料，两个人做出的味道可能不一样，也许有一个就是用先摆盐或者后摆糖，或者先摆糖或者后摆盐，有的人炒多五秒钟，有人炒少五秒钟，那味道可能就不一样，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领受了啊，看他自己这方面特别的一个天才或者说亮光。那么在解释圣经也是一样，同样的一个真理，那不同的人他可能够会把这个真理应用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而且用不同的方法来应用，与基本那个真理不冲突，但是应用的方式不一样，可能有人得到不同的帮助。所以这么样看来呢，我觉得这一部分的工作应当是一个有一些个艺术性的工作，但是第一部分的工作却能够很严格的来控制。在这一方面呢，每个人可能所应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第一部分的 exegesis 呢，我们不能够随便乱解释，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按照一定的方法，很严格的来解释。那在这里呢，也许我应该说出来，大家如果什么时候有听不明白我的话呢，请大家随时可以给我个记号，或者讲太快了或者怎么样，你给我个记号，我可以讲慢一点或者重复一下，或者大家有什么意见呢，愿意发表，愿意有问题，随时请大家不要客气。好了，那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呢，释经学的真正价值或者重要性，为什么我们需要释经学这样的一个工作，到底解释圣经这工作有没有价值？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在好多年前，我在陕西内地，中国陕西内地工作的时候，我见过有好几位在中国可以说相当有名的传道人。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听他们讲道，我得到很大的帮助。但是其中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姊妹，他在灵性方面的可以说领受是今天我们都应当羡慕的，爱主的心，他那个对神的话的就是尊敬的态度，他对人的那个爱心关心，整个属灵的生命是值得我们羡慕的。但是当时他就我听他讲到很多，当时他就给我的那种观念，觉得你明白圣经，领受圣经呢，应当是每一个人心灵和神的一种关系。什么时候你要用人的方法用学问来解释圣经呢，那你就等于看重人的话过于看重神的话了。不应当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你应该单单就在神面前祷告就行了，你在心灵里面去领受神所要给你的啊。解释圣经是一个根本不应当的工作，差不多呀，我现在没法子重复他的话，我记不大清楚，但是当时我的印象是，你如果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学问来解释圣经呢，差不多等于亵渎的工作了，那么一种观念。那么今天呢，这种观念也许比较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看见有人有这种观念，觉得圣经根本就不可解释嘛，神要向你讲话，神就随时可以借着任何一段经文向你讲话，神要用哪一段经文感动你，那不管他原来什么意思，神用那段经文感动你的，那你就受感动，你得帮助就完了。今天可能我们还会见到有这种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对不对呢？我觉得这就是解释圣经的释经学的真正的重要。这么样的一种观念呢，觉得圣经根本不需要解释，一用人的学问人的方法去解释呢，就差不多等于好像不属灵了，不尊敬神了，不尊敬圣灵的工作了。我觉得这个观念根本上是一个错误。 圣经同样是一本书啊，对一本书来说，我们没有人能够生来就对里边的内容完全明白的，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解释，我们需要有别的工具的帮助。我可以随便举出一些个东西来。我在今天看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我读到一个名字叫弥法亚，如果你要是不解释的话，你告诉我弥法亚是什么。另外一句话叫波金，波金是什么东西啊？如果你要没有看过，没有思想过，没有用别的材料来参考过，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东西，什么叫弥法亚，什么叫波金呢？有些个我们比较熟悉一点的名词，比方说乌灵土明，什么叫乌灵啊，什么叫土明啊，你如果没有别的人的亮光给你帮助，你就没有法子明白。我们可能有些个名词比较熟悉一点了，但是如果是我们没有听过人的解释，没有得过人的帮助，很多名词我们还没有法子知道，我还没有法子知道啊。比方说拿西尔，我们是拿西尔，我们很熟悉的。什么叫拿西尔啊？如果你要是没有材料帮助你，你没有法子知道这些名词是什么，那就不要再讲别的了。一些个特别的人名啊、地名啊、专有的名词啊，很多这类的东西，如果没有别的人的帮助，我们根本没有法子明白它是什么。所以这是解释圣经一方面。再一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呢，我们常常说呀，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我们信仰，是我们行为的最高的准则，这个很对，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我们如果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圣经是我们生活和信仰的准则，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讲什么话了。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那么你说我相信圣经神的话，那么有什么用处呢？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圣经讲什么了，那么你应该按照什么准则来相信呢？所以我们需要真正这方面知道圣经所给我们讲的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是释经学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我们要知道，要知道神的话到底向我们讲什么了。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讲什么，那么我们没有法子决定我们应当相信的是什么。实际上啊，今天很多信仰上的困难多半都是因为在释经学上的困难，很多不同信仰的立场都是因为释经学的基本的原则有了出入，对基本解经的那个方式有了错误，或者有了不同的看法，结果圣经的解释就出了困难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单单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准则，那我们就应当想办法呀，找一个保证，保证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只解释神的话，而不把人的话加入到神的话里面去。那如果我们要是不清楚的这个解经的一些个原则呢，很可能在解释神的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过去听多了，听惯了，先入为主，这些思想早在我们脑子里边了，所以一解释圣经的时候呢，自然的我们就把我们所听惯的那些思想全部放在圣经的话语里边了，结果我们解释出来的呢，以为是神的话，实际上其中一大部分可能是人的话，而不是神的话。作为这个原因呢，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可以保证我们不会走向错误的道路。就单单为这个原因，我们就需要真是用一番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在解经的时候，我们保证有一个保证，我们是解释的是神的话，神的话这样讲了，而不是把我自己的意思或者我背景里面得来的一些材料都放在加在神的话里面去了。那你说基督教的各种不同的信仰立场，实际上都是由于解释圣经的原则不一样，所以圣经的解释有不同，就有了这些不同的立场。你比方说哈， 我们说加尔文派或者亚米纽斯派啊，用英文呢 Calvinism 或者 Arminianism， 到底哪个对啊？人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在相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完全是出于神呢？还是我们人需要合作一部分呢？嗯，人有没有要尽他一部分的本分才能够接受救恩呢？那两派的看法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啊？根本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对解经的原则看法不一样。如果我们把解经的基本原则认清楚了，大家在解经的原则上同意了，在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容易多了，减少很多困难，不必变得面红耳赤的，有时候为一些个没有重要的问题在那儿变。如果我们把基本解经的原则看清楚了，这些问题不成问题了。比如说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基本分别，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基本分别，我觉得这也是解经的一个大的问题，不是单单它的传统的问题，是解经的原则的问题。根本上说来，天主教解经的方式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解经，基督教普遍来说是用直译的方法，可以说就是按字面的意义那么样来解释圣经。如果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在解经原则上同意了，我们跟天主教人谈福音的时候或者谈真理的时候困难少多了。就是根本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结果有些地方他说应当这么解释，我们说用另外一个方法解释。你但细一追究起来呢，因为我根本的对圣经的解释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基督教和犹太教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也是一个基本解经的原则的问题。在解经的原则，等一下过一两天我们会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的启示是一个渐渐有进步的，后来的启示应当比先来的启示更加清楚。创世纪先赐下来的，诗篇后赐下来的，以赛亚书比诗篇还晚，马太福音比以赛亚书还晚。那么当你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需要记得这一点，诗篇的启示比创世纪的启示更加清楚，以赛亚的启示又比诗篇的启示更加清楚，马太福音的启示又比以赛亚的启示更加清楚，照样启示录的启示比马太福音的启示还清楚得多。如果我们用这个原则来解释圣经呢，那我们就看得一定很清楚，可以看出来了。你解释马太福音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了一些个更清楚的神的启示的原则。你有了马太福音有了启示录了，你就不能够单单用摩西的律法来做你生活的标准了，啊，这是犹太人的困难。犹太人他就要把律法书举得高过一切，高过诗篇，高过先知书，当然他不要新约。为这个原因出了困难了。假如他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认清楚了，就算他就能够肯把先知书的解释重量放在应当放的地位，他就不会那么样看重摩西的律法书而不接受先知书里边对主弥赛亚的启示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多这些个解经的基本的问题啊，就能够影响我们根本信仰的立场，无论是我们普通的立场，基督教里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或者更重要的像天主教基督教的问题，犹太教基督教的问题，我觉得都与解经的原则有关系。因此解经的原则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的学问。然后另外一方面，刚才我所提的这两方面呢可以说是基本的理由，我们需要解释圣经，需要释经学。那么现在下边呢，我或者提一两样次要的理由，次要的理由，但是也是非常重要。为我们来说呢，可能有时候我们认为是更重要的、更实际的理由。我们需要解释圣经，需要释经学这类学问。 个次要的理由呢，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圣经的作者跟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圈子里边，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边，因为他们和我们生活的圈子生活的范围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讲话的方式，他们用的文字用的名词，甚至他们整个思想的方式都跟我们不一样，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如果要是忽略了这件事情啊，就会有困难了。比方说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生活，你生活在随便什么地方啊，费拉德尔菲亚、纽约或者华盛顿或者是任何其他地方，你要读当地的报纸，比方说啊，读随便什么地方，你读当地的报纸，一般说来不需要解释，我们不会看见这个什么什么 New York Times 随着 Times 树立本 commentary 解释这每天的 Times 不需要哈。我们一看那个 Times 我们知道它讲的是什么，那里面所讲的那些事情呢都是跟我们生活在一个圈子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思想的方式跟我们一样，我们整天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所以那里面所讲的事情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不需要解释。但是从另外一个圈子里边来的人呢，看 New York Times 都不容易吧，都不容易。比如说现在我很少看看到美国的报纸了，那我要看到美国报纸的时候有很多名词我不知道讲什么呀，我不能明白，我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事情。那我们如果生活在那个圈子里边，我看的人跟那个作者写的人在一个环境里面生活，一个思想的方式，他讲的话我自然就明白了，有一个当然的很自然的一个 communication。 但是如果两个人我们生活的圈子不一样呢，他讲的话跟我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不同的范围，他讲的话需要解释，不然我不能明白。所以为这个原因呢，因着思想的方式、生活的环境、文化的背景不一样，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他们读到另外一个人东西必须要有解释。比方说啊，我们这里有很多人从香港来的，香港来的，香港有很多话的名字很怪啊，大家知道不知道啊？有很多名字很怪，不是说单单像什么bus 嘛翻作巴士啊，stand 翻作士丹呢，那些问题还简单，那不是单单那个问题，有很多别的名词啊用法呀，你出了香港到台湾都不知道什么事情。生活环境不一样啊，你比如说香港有个名词，香港来的人都知道白牌车，白牌车，白牌车，你看立刻有人说啊不知道什么东西，你不在这个圈子里生活你不知道白牌车什么东西，香港的汽车牌子都是白的，汽车牌都是白的，你说白牌车什么东西呢？那汽车牌私家车牌都是白的，那么 taxi 的牌子就不是了， taxi 牌是黑的，要是那种什么出租车呀，不是在街上接客人，是你打电话去公司叫一个车来接你去一个地方，那种车牌子是红的，红的，每一种目的的车牌不一样。那么你坐私家车的牌呢，就比 taxi 的牌便宜得多。现在比方说私家车一个普通像这里的车呢，一年1000块钱车牌，你可能觉得很贵，但是那香港是那么贵啊，一年1000块钱车牌，但是 taxi 呢一年10000块钱车牌，黑牌的那车很贵哦，贵得不得了。那么结果就有很多人呢，他拿私家车去做生意，这就等于这个怎么说，逃税对了，等于逃税，政府就抓这个东西啊。所以你当报纸是常常看见政府对付白牌车，那你如果不在香港生活的人，你就不知道做什么，我的车也是白牌吗？为什么政府在整天对付白牌车呢？你的车也是白牌，但是都是车白牌，怎么政府整天对付白牌车呢？那你要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你需要在那个圈子里面生活，你才知道那个圈子里面所讲的话。比如说香港有一个名词呢，在香港住的人都知道，叫做廉租屋，廉就是廉价呀，便宜的房租啊，听懂没大家？ 廉租屋啊，廉租屋，什么叫廉租屋啊？廉租就是房租便宜点了，那么我租房的时候找一个便宜地方去租就是廉租屋，不是的，不是的，香港的廉租屋啊，是就跟这里所谓有时候有，我在 Chicago 是知道有一种叫做 Project House， 是不是？政府租出来建的屋子，租给那些个low income 的人给他们住，这个房租呢比市面的房租啊便宜的多。那么香港就有很多这种房子廉租屋，普通市面的房子，比如说租500尺的房子，在香港现在要比如说200块钱美金，500尺一间房。那么在要是廉租屋呢，可能50块钱美金就够了。但是这个有很多条件吧，你家里边必定要够多少人口，你的收入不能高过多少，就是表示你的生活呢很困难，不够你的起码生活条件，那么你有资格了，政府派你一个廉租屋来住。那么你要不知道的人，假如过了200年，这个有一张香港的报纸，被运到 New York 来了，但 New York 人一看，怎么香港这个廉租屋是怎么回事？他没法子明白。你要不知道那个背景，你不知道那东西讲什么。1967年呢，香港有暴动，大家记得吗？可能有人都记得哈，共产党捣乱，那么香港暴动很厉害。暴动的时候呢，有很多特别的事情发生。你在报纸上就会看到啊，常常在说在什么什么地方发现了有一个菠萝，大家知道菠萝什么东西吗？pineapple 对了，你要没在香港住过的人，你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他说在街上在哪儿发现一个菠萝，什么东西呢？土制的炸弹，当地人造的炸弹，他那个叫菠萝，在香港很普遍。一说什么地方有菠萝了，没人敢从那儿走了，绕几条街走远远的，这菠萝可能炸了。那么假若还是说有这么一张报纸，过了200年流到纽约来了，你要可能一看什么香港满街菠萝是怎么回事啊，他没法子明白，你不知道那个背景，你不知道他讲什么，这不是文字问题啊，这不是文字问题，这是那个特别的社会背景，特别的环境而产生出来这个东西，你只有在那个环境里边的人你才明白得了，你不生活在那个环境里没办法明白。那么圣经里面就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这类的名词，你如果不生活在那个环境里边，你没有法子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意义，我们不能明白。实际上等以后我们会举例子，有很多这一类的材料。那好了，那我讲这个文化背景啊，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这个文化背景呢，包括有几方面，这个背景不同又包括几方面。头一方面呢，是语言文字的背景不一样，需要解释。语言文字的背景不一样，需要解释。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是圣经所用的两种主要的文字，当然旧约有一大部分，不大部分，有7、8章圣经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么希腊文、希伯来文、亚兰文，旧约是用这三种文字写的。那每一种文字啊，都代表他那个人的文化和他的思想方式，因此单单用字典查字不行的，不够的。你如果做过翻译的工作你就知道了，有很多字呢你单单用字典来查不行的。没有一种文字能够完完全全把一个思想用另外一种文字给它代表出来，没办法。翻译的人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是翻译圣经一个大的困难呢？意义啊，我说意义呢，比这个直译呢就比较容易通顺了，永远是如此。但是意义容易通顺，却不一定比直译更准确。那么我们要翻译一个普通东西，比如说翻译一篇小说，以意义来翻呢最好了，能够把那个 作者那个意思，那个不是单单字面的意思，是那个意思后面所代表那个意思，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意义做得到，直译做不到。但是圣经呢，我们就不可以单单意义吧，我们必须要直译。就从今天早上我举例，我好像虽然不是讲笑话，但是有点不是直译那样解释那个保罗的断乎不可，我说把它翻作岂有此理啊。那么你翻圣经时候你不可以那样翻的，因为那是意义了。但是讲话时候我们这样讲，那个我们能明白。但是你翻的时候你不能那样翻，你那样翻就不对了。那你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把原来的那个字，那个字的意思，把字面的意思表达出来，还把字后面所代表那个情感，所代表那个意义，把它完全表达出来，没有一个办法，普通文字不可能的。为这个原因呢，圣经上很多东西啊，翻译出来了中文或者英文，不一定能够把原来字的那个意思把它全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呢，你单单用中文或者单单用英文，不能够有时候完全领会经文原来的意义。也就是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假如自己就算自己灵修也好，你假如用两种圣经啊，两种译本对照的来读呢，有时候给你有点新的亮光。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同一节圣经，看看英文怎么翻，看看中文怎么翻，或者你会德文、会西班牙文、法文，你把这几种比较一起呢，你会能够有更深一点的亮光。因为一个字呢，很多时候它可能有几种不同的，也不是意义啊，几种不同的 shade meaning。一个字可能有几种表达的，英文可能表达出来一方面的那个 meaning 更清楚，中文表达另外一方面更清楚，法文表达另外一方面更清楚。你把三种都一看呢，你能有深一点的亮光。那这个就显出那个困难来了。就是说一个文字不能够很完全的把另外的一个文字的意义把它完全表达出来。我们比如说用中文英文来举例子吧。现在很少用这样的话了，我在读初中的时候读英文呢，我们常常读那些个平常不常见的成语，但是有时候也见的，比如说rain cats and dogs， 刚才没那么大，差不多哈。那大家知道 rain cats and dogs 什么意思？下雨下得很大。但是小孩如果用字典查呢，下雨下猫下狗，怎么解释？是吧？你单单用字典来查不行的，那个你不可以单单用字典来查不？你需要明白他讲那个话后边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在上海住的时候啊，一个有人给我讲个故事，我不想真假，可能是真的啊。一个中学生开始读英文，学习英文，他住在楼两层楼，他住在楼下，楼上住着一个英国人。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英国人呢，他那个房子设备不顶好，英国人在那洗脸呢，洗完脸了一盆水，他想从窗口把它泼出去，从楼上窗口往那泼，他泼以前呢，就叫下边那人小心，他就说 Watch out。你可想象啊，你想到了，那小孩一听哇操，都是入口哇操，那水呜呜泼下来了他也懂得哇什么意思，他也懂得 out 什么意思，两个字合到一起呢，另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了。圣经里面就有很多这类的名词啊，你如果不能够明白的那个字后边所代表的意思，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个字，我们可以举些个例子哈。有些例子很难翻译啊，有些这些字是很难翻译，单单用字表达不行的。比如说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我在看到这节圣经的字，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讲到保罗去做被鞭打的时候，他用那个字很有意思。他说我每次有五次被鞭打，每次四十减少一下。保罗连数都不会数，多麻烦呢！不是，你就是打三十九下不得了？我觉得每次四十减少一下，那何必这么麻烦呢？何必这么麻烦呢？很麻烦呢。 要明白当时那个规矩呢，那个风俗不是风俗，那个法律你就知道了。犹太人的规矩啊，打人刑罚的时候最多可以打40下，如果你打过了，他告你的时候你受罚的。但是那些个数数的人打的时候，他防他数错呀。换句话说，打40就表示犹太人恨他到极点，罚他到最高的程度，但是还不敢打到40。假如万一他数错了呢，打到41了，那不是就麻烦了，再打到40少一下。但是那个